陵朝歌城。东伯侯姜文焕受阻于游魂关，金吒木吒前去支援，假扮成道人混进关内，趁机杀死了游魂关主蒋斗荣，放东伯侯大军进关，天下诸侯终于齐聚孟津，千军万马行进到朝歌城外。纣王急忙召集大臣议事，只有丁策、郭臣、董忠等最后几个义士愿意为大商拼死一战。他们带领守军杀出城门，死在联军手下。殷破败痛骂武王犯上作乱，劝诸侯谨守臣子本分，退兵反国，不得叛军欺主。姜文焕听得怒火万丈，厉声骂道：我姐姐姜皇后，我父亲姜桓楚都是安分守己的人，却被昏君冤杀，你还敢跟我说这些？说着手起刀落，将殷破败斩为两段。姜子牙叹道：
原本不该杀他，这反倒成全了他的名节。
姜子牙不愿强行攻城，担心伤及百姓，于是派人向城里射箭，箭上绑了告示，希望百姓协助周军推翻暴君。朝歌百姓早已深受纣王之苦，就在诸侯起兵之际，纣王看到一老一小在城外的冰河上走路，老人不怕冷，少年反倒怕冷，觉得稀奇。妲己说：这是因为那个老人骨髓丰盈，少年骨髓不满。纣王便命人将那一老一小抓来，砍断腿骨验看，果然如妲己所言。妲己又说：妇女怀孕，我一看就知道她肚里的胎儿是男是女。纣王又命人抓来几个孕妇，让妲己辨认，剖开孕妇的肚子验证真假。大臣其子怒斥纣王残暴，被贬为囚奴。微子心灰意冷，背负着历代先祖的灵位远走他乡，最后的闲事都放弃了大商。百姓也早已对纣王恨之入骨，收到周军的告示，索性打开城门放周军入城。商王朝留下了哪些闲事的传说？论语中有一句话：微子去之，其子为之奴，比干见而死。孔子曰：因有三人焉。这说的就是微子、其子、比干。孔子与司马迁都说他们三个是仁义的贤士，因此有了淹没三人的说法。以下记载于尚书、吕氏春秋等古书中，与封神演义无关。微子是纣王的长兄，但王位由纣王继承。大商末年，纣王无道，群臣多次劝谏，纣王不听。微子心灰意冷，于是请教比干、其子该怎么办。比干说：如果你留下就能救国，那么死也值得，可你留下也不能救国。我早就说过，如果其子和微子不逃走，大商就要彻底灭亡了，你自己拿主意吧。至于我，是没想离开的。于是微子带着祭器离开了纣王，躲藏在民间。武王灭商之后，微子回来向武王请罪，解释自己为什么逃走。周朝的确是很仁义的，最终将微子封为公，待遇极好，封在了宋国。比干是纣王的叔叔，也是纣王的反对派，主张减轻赋税，屡次劝谏纣王宽厚待民，不能残暴不仁。纣王也许是担心他造反，也许是厌烦他的说教，于是赐死了比干，把他的心剖了出来。其子也是纣王的叔叔，有人劝他离开纣王，他却说：身为臣子，
觐见不成就要离开，这是向世人彰显大王的过失，我不忍心这么做。
也许是为了避免被纣王诛杀，妻子整日披头散发，像疯了一样，纣王便当他真的疯了，将他贬为囚奴。传说武王伐纣以后，妻子带领一部分大商贵族，还有一些巫师，那时的巫师是博学的知识分子，他们到了朝鲜半岛，在那里定居，延续了大商的璀璨技术和礼仪文化，建立了一个国度，这应该就是朝鲜王朝。三国一世、东史纲目、东国通鉴等史书中记载的棋子朝鲜了。后来武王得知此事，封他为侯。